CIPA Lost Note，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Lost Note 聊聊，我是 Lost Note 的 Barry，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要访问的呢，是我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然后他是一位专利师。因为对大部分的法律人来说，专利其实是一个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的概念。很多人可能修过专利法，然后在准备国家考试的时候有考过制裁组。那可是专利业它到底是在做哪些事情，可能很多法律人他其实没有那么了解。那因为 Simon 他同时也在区块链公司担任in-house 的专利工程师的角色哈。那区块链这个东西跟专利也是有点像，我们常听到，然后可能大概有概念，但是具体而言在做什么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请 Simon 来跟我们聊聊专利还有区块链这样的概念。那欢迎 Simon。
各位 Lost Note 听众大家好，我是 Simon。
因为 Simon 我们认识很久，我们从15年前吧，就是我还在专利版版主的时候，那时候是专利版剧认识的嘛。
对，没错。
然后到现在我已经离开专利业非常久的时间，那你是一直在专利业征战。那可能听众朋友对你可能还不太熟悉，能不能麻烦你自我介绍一下？据我所知，你是台大电机然后资工所的学霸，
怎么会不敢当？不敢当。
就是、当初2005年有大好前途，怎么会毅然决然就进入专利业来工作？这样
？OK， 其实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在研究所，就是在资工所的时候，那我其实后面的学的东西是比较偏一些抽象想象的东西，例如演算法或者是说密码学方面的东西。那我原本也期望说自己可能未来是以 RD 的身份去工作，或者说那当时事实上我们那一个 generation 也很多人是这样想的。那可是后来我在靠近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说，对啊，可是我跟这群 同一辈的人比起来，我不是那么突出。那我自己，然后又有这么多人要准备投入这当时2005年左右那个时候的一些新兴的科技行业，我看不到自己的优势在哪。那我自己兴趣上，我又觉得很怀疑，我真的有兴趣吗？结果在那个时候，在我第一家工作的事务所那边，然后有一票我当时在台大电机的同学，他们当时就有问过我说有没有兴趣来专利这一行闯一闯。然后我想一想说，哎，好像是个人生不错的突破口，这样子去试试看。因为其实我本来的学习时候的经历其实就有点斜杠了，那我想说不妨再斜杠一次看看这样。所以后来我就进去这家专利事务所做了大概8年多左右专利工程师。
我记得是北美智权，
是北美智权，
当时的专利界的霸主之一，
是没错，是没错。大概从2005年到一直2013年的秋天左右这样，然后中间又运气很好考到专利师执照这样。
听众朋友对北美智权如果比较不熟悉的话，当初北美智权有经营一个北美智权报，那北美智权报那时候的主编是
主编，当时我记得徐谦，我忘记是不是徐谦皇有担任过一阵子。
对对对，徐谦皇有担任过一阵子，那后来他现在就是名嘴了。
是，
对，所以就是各位可能可以从这方面去连接到北美智权这间公司。
那个我在这段期间其实大部分主要处理还是专利申请端的工作啦。那专利申请端需要的工作最主要是比如说撰写，或者是说这个当制裁局有 OA 我们叫核驳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写一些 response 一些答辩给他这样。那可是当做这份工作需要的条件其实以我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比较适合由理工科去切入，
因为他的工作其实是把一个发明然后用技术性的语言写成专利说明书。
对，
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法律的说明书，
可以这么说，
来描述一个具体的发明。
然后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把一些比较技术方面的专有名词，比如说也许编译本来听起来比较技术性的词，然后用一些比较上位化概念 generalize 的这个名词去写成专利说明书的样子。
写成专利说明书的目的是为了要
我觉得有几个目的。第一个是说，如果各位有接触过专利法的话，我们相信知道大家都知道专利法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今天专利的这个发明人，他把自己的 技, 知识跟技术公开给社会大众，然后作为对价取得一定程度的这个保护年限的这样一个权利。那换言之说，你要怎么把专利说明书的范围跟这个字词写的定义的很清楚，这个是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
其实它就是在界定范围，
对，建立范围没错，
界定你发明的范围，你受保护的范围跟你公开的范围，
是是这样子。除了这个以外，除了这个以外的话，我会觉得说还会作为后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它的其中目的是要公开给大众嘛，那所以你字词如果写得清楚，如果他后面的人知道说你到底在干嘛，或者是如何根据你写的文字去做回避，这个也算是一个对公益上的一个帮助这样。
所以专利工程师大部分都是理工科的人去担任这个工作，
对，大部分是理工科的方面的人，可能是包含也许 double E 的嘛，或者是说处理资讯的，甚至生技产业、半导体产业这些，或者是早期一些机械类型，这个也都有。
所以 Simon 在北美智权的时候，就是专门在帮客户把他的发明转换成专利说明书，然后提出申请。
对，原则上是这样。
那申请过程中有可能遭遇到制裁局的一些挑战，然后你必须去克服他，说服制裁局。
对，说服他。那可能就是就这，那通常制裁局提的理由比较重要的是新颖性跟进步性这两项。那新颖性这个东西白话一点来说，就是说你要找到，你如果制裁局找到一个前案的揭露，或者是说任何已经公开的说明文书跟你想要申请的技术是完全一样的时候，那你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新颖性的。进步性白话一点讲是说，如果审查委员可以根据你这个发明的申请日以前可以找到多个不同的这个前案，或者是说已公开技术去可以合理组合成你的这个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或者是说你的发明的东西相较于这些前案技术并没有太过明显的技术上突破的时候，那我制裁局可能判定说这个东西是没有进步性的。
简单来说就是制裁局拿一个 prior 就是吸引性，
是
拿很多个 prior 就是
两个以上，没错。
那因为专利三要件里面还有一个是产业利用性嘛，
是，
那这个部分实务上而言好像比较少去受到挑战，
比较少碰到。不过其实在写那个软体方面专利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比较容易碰到这一块，因为
因为 Alice 案的关系，
因为 Alice 案关系，那个比较涉及到美国35 USC 101到有关发明的这个专利的这个定义的这个东西，那他会希望说你不要落入所谓的 abstract idea， 也就是我们说抽象概念好了。
对，
那抽象概念它其实对它真的内里来说非常非常的抽象，它的定义其实像包含美国制裁局在内，它也这几年一直很努力的在去抓，好，然后可能有时候进有时候退，那导致于我们这些写软体专利的人写起来的时候也必须要各种去斟酌，让我们的 claim 让我们的这个专利范围或专利上的文字看起来比较像是比较容易落入这个所谓 abstract idea 的概念这样。
因为传统专利你等于是透过一个连接关系或是透过一个结构去定义它，
是是是，
去界定它的范围，
没错。
但是当你的发明是一个没有实体、没有具体东西的时候，它变得你很难去界定。
对，
它以前有一种写法叫做
means plus function，
means plus function，
这个功
能、功能目的、
功能方，对，
功能
方法
的撰写方式。那后来好像 means plus function 在 litigation 里面会有一些问题产生，
对，有一些
被废弃了。
对，
现在就非主流的写法，
非不对，是这个非主流的写法。应该这样讲，早期这个有关 means plus function 的争议，那后来一个比较好用的方法是说，因为 means plus function 它原则上是一个虚构概念，构筑在一个比较虚构的这个物品或装置上面去实施。那其实后来有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是说，我们把这个虚构的被依附的这个装置或者是 object， 我们把它具体的写在我们 spec 里面。好，比如说今天这套 means plus function 它可能需要一个 processor， 一个处理器才能够运行，那我们就在这个 spec 里面好好把这个处理器的特征写清楚这样子。对，比较能够回避这样所谓 means plus function 的一个合博。
我想我们再讲下去可能听众朋友都要睡着。
我也有同感。
对，这样大概了解到说一个专利工程师他的撰写上他需要什么样的技巧，他跟法律人需要的技术可能某些是一样的，但是有些地方又不太一样。那他除了要擅长 一个国家比如说台湾的申请的机制跟流程跟法规之外，他可能一个成熟的专利工程师往往都需要熟悉至少四五个
不同国家的这个规则，基本规则之类的。
是是是，那以台湾大宗最多的当然是
比较基本的一定是台湾、美国或者是这个中国大陆，大概这三个是最基础。那如果说有些公司他愿意付比较高的钱去 maintain 他的专利的时候，他们还会考虑所谓的 PCT 专利。 PCT 它其实是白话一点来讲，它算稍微世界类型的专利，但它只取得一个事先的申请权。对，那你在通过这个世界申请权这个程序以后，你还是要在各国进入国家阶段，去在各个国，就是在各个国家分开申请这样。只是说它的好处是在于说，你可以用一个简单比较简单的程序去争取比较多国的这个申请权或者优先权啦，应该这样讲。
EU 好像也是这样，
EU 也是类似的，做 EU 也有加入 PCT 体系里面。不过 EU 它又有很多，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嘛，就是说你进入一个 EU 对不起，欧洲以后，以一个申请进去，那你当你获得认可之后，你可以选择哪些国家去做你最后的这个专利权实施的对象嘛。但是呢 PCT 有点像是把这个概念再放大一次这样子。对，
我想我们再讲下去听众朋友都要睡光了。
拍谁拍谁？
没有没有，我讲这些其实是让各位了解一下，说其实一个专利工程师他到底在做什么，他的专长、他擅长的范围、他要培养的过程，然后他必须熟悉的领域大概是哪些领域。但是这是指在撰写说明书的部分。
是，
那我知道 Simon 其实在专利界15年，在北美之后又离开到了这个 John Stay， 就是仲达法律事务所。
是，
对，那处理的东西是就跟以前
其实差不多，
所以在仲达也是负责 application，
还是 application， 还是 application。
然后仲达之后，我记得你去了一间很特别的公司，叫民富，
民富资产管理顾问公司。
对对
对,
对，
因为当时算运气很好，我就刚当时碰到他们的职业律师高世伟律师，那我很感谢他是说给我这个机会。因为其实我先说这家公司 的目的，他其实比较广的法律的practice 以外，那以制裁权角度来说，它也不是单纯的只有处理专利申请，它可能专利后端的也许是这个授权，也许是诉讼，或者是一些这个管理方面的东西，它全部都有涉猎到。
就一般来说，我们专利工程师对于这个专利产业的理解就是说，我要么就是在事务所，
是，
然后要么就是在
公司
企业里面当 in house， 跟律师有点像，
对，
要么就是在事务所当律师，
是，
要么就是去企业里面当企业法务或企业律师。
没错，
那专利工程师其实也是这个生态。
是，
那民富本身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这个很少人会从事相关的
管理顾问公司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
那我的
提供的服务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那我的理解是认为说，我认为它是一个有点像是把 in house， 就是在企业内法务的工作，稍微 offload 出来，就是把稍微应该说转移出来的一个行业。因为其实公司内的法务他们要处理的事项非常多，可是有一些比较需要高度技术性去分析去解释的工作，比如说也许诉讼策略或者是一些公司产品策略的这个设定之类的，他可能会或多或少需要外部律师的帮助。那我会觉得说，我们这类型的管理顾问公司其实就刚好提供这些在公司体系内的这些法务的一个比较好的外部选择这样子。
因为一般的企业内部的专利工程师，他虽然可能很了解公司的发展，但是他对于整个比如说专利仗要怎么打的经验可能不是那么丰富。
是，
那在民富的时候，你有参与过什么样比较特别的案例吗？
我其实运气还蛮不错，这个我要再感谢高世伟律师一次这样子。对，因为刚好我在那边的大概快三年的期间，有碰到过两次的美国方面的诉讼，一次是专利方面的诉讼，那一次是比较纯民事方面的诉讼这样。我在这两次诉讼当中，其实参与的角色大部分是协助取证方面的过程啊，那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又牵扯到美国民事一个蛮特殊的程序叫 discovery。 那在 discovery 这个程序中间，这个跟台湾 民法长得有点不太一样，是民事诉讼长得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原则上跟案件有关的证据，那双方的律师其实 都可以互看对方的这个手上有哪些证据，这样，但不能到客户那边。
他会要求你提出来。
对，会原则上会要求你提出来。
然后放在纸箱里，然后就放一箱一箱
的。哎，对，可以，对。如果说你要 abstract 一点讲的话，是这样没错。
那个美剧都是这样演。
这倒是，对。不过其实那个这里面有一个比较 tricky 的地方在于说，某一些证据，是可以连对方的律师都不给看的。好，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常见叫 attorney client privilege， 就是所谓的律师客户间的通讯特权。比较白话一点讲，是说客户跟他的外部律师之间的任何 communication 是可以不给对方律师看的，因为可能这部分牵扯到一些诉讼策略上的模拟。好，那所以其实如果你让双方都看到对方策略的话，其实也就不用玩了，这样子。这是一点。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特权叫做这个 attorney product privilege， 那这个是说律师就这个案子所研拟的一些这个内部的策略，好，那这个也是可以不给对方去看的。但那我在这里面的工作是说，我要分析出说哪一些文件或信件是属于这类型的可以不给对方看的这个文件，这样子。
你之前有提到说你也处理过一个学名药的争议，
是，就是我刚刚提到两个诉讼，其中一个专利诉讼的部分，那它其实牵涉到说，美国那边 FDA 设定的程序，我们比较简单白话一点叫做 paragraph 4了。那简单来讲说，今天我在台湾的客户可能有一个学名药，好，他想要去美国那边领药证，希望可以在那边卖这个药嘛。那可是呢，可能他挑战的原厂药其实有一些专利是还没有过期的。所以美国那边就是设定一个程序，是说让台湾这边的药厂可以提出一些证明，好，证明说自第一个可能证明自己的学名药并没有落入美国药厂他们本身持有的专利范围里面，这是一个。或者是说我们提供一些客观的证据去指称说美国原厂这些还没到期的专利它其实可能不具专利性，这样子。大概提供原厂药商跟学名药商之间的一些攻防过程。
哦，简单来说，就是在你产品上市前，先提供给你一个测试，看看产品有没有侵害其他人专利权的一个流程，避免说你直接卖下去，结果被告了很重的，要赔偿很重的侵权责任。
对 对，而且还可以减少很多后面法院需要审理的责任，这样子。
了解，了解，了解。在专利圈，其实主要的工作是申请跟诉讼嘛。那还有两个比较发展很久，但是这过程中一直不是很成熟的概念。第一个是专利地图，
是，
第二个是专利建架。
嘿，
那你对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什么看法？
凭良心讲，我自己对这两个概念也其实也蛮模糊的啦。那但是就我在实务上有看到一些东西，是说这个，我们先讲专利建架好了。因为专利建架它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一个涉及买家跟卖家之间你要怎么去互相利用资讯不对称的优势去谈，去negotiate，去达成共识的一个过程。
是，因为我知道民富好像也有处理这方面的案例。
我们常常在里面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其实你很难去 locate 哪一些是有效的卖家，他可能会对你的专利有兴趣的卖家，这个可能要透过比较大规模的这个专利的检索，你才能够知道说可能或专利或产品的检索，你才能够知道说你的潜在卖家他可能持有哪些同类型的专利，他可能会需要。或者另外一个问题是出在说卖家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的市场价值到底在哪里。那我们通常可能碰到比较多的状况是说估得会太高，可是发现说我们评估的这个价值跟他期望有落差的时候，他就很快的收手了，这个也有。对，所以建架这部分我会觉得说在台湾还有很大的这个空间需要可以去做，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专利的价值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
去年有两件专利融资案，
是，我听说
成功的专利融资案。
欸，
那他们那个建架是怎么建的？
这部分我听说他们是透过这个工研院那边，因为工研院其实在这个专利建架或者说一些无形资产管理那边其实投入蛮多年的功夫在做这个东西，
是，
所以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 database。 那所以我听说的时候，他们是根据自己内部的 database 或者过去几个交易成功的经验， 去评估说大概价格落差落在哪里，然后去撮合这个部分这样子。
了解了解。
换言之说，工研院他们本身有他们在这方面的资讯优势啊，我的感觉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是专利地图，专利地图可能就是，当我们想要了解一个产业的专利的密度或专利的发展或专利的持有人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一个这样很 guideline 的搜索，然后建立一个对这个产业专利或对这个技术专利布局的理解，
是，
然后以便作为我们怎么去申请这个 portfolio 的安排。是这样没错吗？
差不多是这样子。那更 detail 一点讲的话，其实专利地图它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东西。我觉得在做专利地图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先设定好。比如说第一个，你要针对什么样的产品，比如自己什么样的产品，换言之说你要很了解自己在干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这是一个。啊，第二个说你设定什么样的市场，好，比如说你可能只需要收集，你有些国家是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资讯收集，但有些国家不需要，所以这你的市场在哪里你要看得很清楚。因为专利地你在没有事先做好这些设定的同时，就一昧的很贪心想要这个也做那个也做的时候，其实专利地图会变成一个非常耗 人力物力的事情，那可能最后也达不到你要的目的这样子。
了解了解。
对，
那现在有一些像科瑞安这种服务公司，是不是可以帮你直接帮你做专利地图？
对，这个我其实还蛮乐意帮我们打广告的。不过其实我确实同意说，科瑞安在国内这个专利地图的提供或策略上提供是国内算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啦。对，就是他们我之前听说他们比较多的是 biotech 方面的这个
药品相关的。
对对对对对，那而且他们本身用的那个引擎其实本身就已经非常在国外非常实名这样子，
就是以前 Delphin 变成的 Thomson Roto 的 TI。
对对对， Thomson IP。
对
对，因为那个东西在业界我必须承认很好用啦，必须承认很好用。
是是是，
对，所以有这样工具的话，他们才有办法去好好的去建立这样的一个专利地图。
专利界的 Losno。
对，专利界的 Losno。 这个比喻
自己讲不要脸。
不错不错。
专利地图这个东西，通常是 in house 的 PE 在做还是？
对，特别是说，以大公司来讲的话，大公司的 in house PE 会有些会自己愿意去做，可是因为他要投入的人力物力比较多，所以其实稍微中小型一点的公司，我会倾向建议他们去找外部的这个自权顾问公司或者事务所，去有专门在做这种做提供专利地图的服务的人去做这样子。
了解了解。
对，
所以直接委外成本可能更低。
对，相对低。而且另外一个是说，两边在这个专利地图这件事情的认知其实是很容易有落差的，那所以如果 in-house 那边可以很明确的说出自己的需求，那这个专利顾问公司可以根据你 specify 的需求更好的去做出你需要的策略这样。
是是是是。那回到你身上好了，就是从名副制裁毕业之后，那你现在是在这可以讲吗？
OK，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蛮有代表性的区块链应用公司，
是
奥丁丁。
是，
对于蛮多人而言，区块链它可能会跟比特币或以太币或者是交易所加密货币画上等号。那奥丁丁据我所知，它是台湾少数不是用属于我们讲的币圈的这个区块链应用公司。
对，它比较偏链圈。
它是链圈实际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底下的。可以大概介绍一下说奥丁丁到底是它在做什么样的服务吗？
好，我们就单以区块链这件事情来讲好。那奥丁丁早期其实做的是这个所谓产品履历这一块。好，比如说今天因为我们之前曾经发生过一些这个食安方面的事情嘛。那其实奥丁丁当时其中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产品，一个产品它从原料阶段到中间发包人的阶段到最后的制作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具体的记录，而且这些记录必须要是可追溯可以去 audit 可以去查证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奥丁丁当时就 apply 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区块链的溯源系统，做成一个有效产品履历，去保证说你今天卖的这产品是每一部分的原料跟步骤，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是可以追溯的。那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说， 他们在这个最终产品包装端，他们可能会扫上就放一些 code， 也许 QR code 这些东西，让使用就是让这个一般的消费者去 scan 过之后，就可以看到说，哦，这个产品从源头到这最后到底经过哪些步骤，哪些人去经手这样子。
那因为整个区块链的架构它是不可篡改的，
是，
所以当你有这些资讯的时候，你可以信任它，它是真的，它没有办法经过篡改。
对，其实不可篡改这一点我可能要稍微加附注，我觉得应该是说它其实还是有可能会被改，只是说改了之后被几乎一定会被抓包，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所有的东西会留下 record。
对对对对对，区块链的这个 reliability 其实建立在这个地方。
了解，要改的话可能
成本很高，
要过半的节点。
对对，因为区块链其实它你可以把它想象用网状的结构去想象它的话，它是一个大型的 community。 那可是呢，如果说你只能在其中的几个 node 这个网中 其中的几个 member 去改你的资料的话，你只要去跟其他没有被改的这个会员这个 member 去做 reference 的话，你就一定会知道说原来这几个被改的是有问题的，就是我刚说很容易被抓包，
被抓包，所以叫 fork。
对, 对，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刚提到的就是在做这个产销履历这一块，
这是一开始主要在做这一块。
是是 是。
那后来他们还有在另外做一套这个旅宿的订房的管理系统。
是。
那这部分比较有趣的地方在说，他们其实这个系统最主要是用来处理所谓的 overbooking， 就是超长订房的这个问题。好，比如说各位在这个国外旅行或国内旅游的时候，可能或许常会碰到问题是同一间房间被两个不同的以上的人订了，或者是说你订了房间，结果你到了这个 hotel 之后才发现，啊靠，怎么我的这个人家就没有空房了这样。那造成说一些很多不管旅行社或者是这个游客方非常不方便的点。那所以奥丁丁的这个旅宿订房系统，它最大我认为最大的特点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避免说我说我订了，
对，
但是系统上显示你没订，
对，
这种系统的差异。
对，因为你可以提供证据，就是说因为我刚刚也提到嘛，你只要以这个刚区块链溯源系统这块来讲的话，你从产地到最后每一端是谁经手都清清楚楚嘛。那拿到旅宿订房系统一样，就是从你订了到这个最后旅馆接到你订单，这个过程完全也都清清楚楚，你只要把 timestamp 比拿出来一对，比对到底谁先订谁后订，清清楚楚这样。
是是是，这种把区块链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情况，我们就叫做链圈的应用。
欸，是。
那其实对于法律来说，可能蛮多听众朋友知道，我们跟我们切身相关的一个系统就是律师查询系统。
OK， 对，我也听说了。
对, 对，在去年的时候是透过区块链的方式来建制，
是，
所以现在所有律师的资料都是上链的。
是。
那这边有一个蛮常被人诟病的问题，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要透过区块链来做，因为以律师查询系统来说，centralize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 solution， 因为从来没有人就会去质疑说法务部的东西会被篡改。
是。
那你有必要用区块链来博得信任或是解决既有的问题吗？
其实你刚刚讲到的重点就是说，区块链它最大的强项还是在于说 reliability， 也就是信任或经营 trust 的这一块。那你刚刚提到说这个 centralize 的系统，对，如果说我们有用国家公权力的角度来说的话，法务部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 authority，所以由他来做中央化的管理所有律师的这个资料，以法治的这个角度来说是非常完美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现实情况下有时候政府不一定值得那么的值得我们就是说可以直观的去相信他这样子。
是。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可以搭上一个这个非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系统的话，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他有这个篡改一定会被抓包的这个特性嘛，换言之说，今天就算真的是法务部里面有人真的想要对整个系统施以小手去改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不可能去真的改到每一个节点的这个理论上不可能改到每一个节点本来就有的记录。所以换言之说，你可以借由这个改了一定会被抓包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建立对这套系统的信任度。
是是。
然后等于说你是站在技术面的角度去信任这一套 system 的 working， 而不是因为相信 法务部 authority 而去相信这套东西的可信度，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另外一个建立信任的途径，而且这两套信任建立的方式并不是相冲突的，他们是
可以并行的，
对，相辅相成，
了解了解，
对，所以我觉得法务部做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好，就是区块，我认为这是区块链价值所在啦，就说建立信任，而且不是只有在律师系统这块可以用这样子。
比起炒币而言，实际的应用可能会更有价值。
对，你要确保每一笔交易都是可信任的，这样不可被轻易动手脚这样子。
对，那是这个链圈的应用，因为区块链在2018很夯嘛，可是那时候最为人所诟病，然后最被认为可能泡沫化的就是它很缺乏落地的应用，
是，
那当然奥丁丁它是一种落地的应用，
是，
那除了奥丁丁之外，就你的理解，台湾有没有其他在链圈比较
活跃的，或者是说有凭良心讲，可能因为我在的地方就是在奥丁丁这边确实看到比较少了，坦白说单纯以台湾而言，所以其实我们看比较多其实是国外的这样子。
OK OK， 那国外有什么比较代表性的应用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从信任这个角度去考虑的时候，电子投票其实是一个非常直观容易想到的应用，
是是是。
那就我所知说，其实美国已经有一些地方，我不确定是不是州规模的那一种啦，但我知道说他们有一些地方选举用的这个电子投票其实是可能有在用区块链去做 support 的。那这个好处在哪里，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投一张票的时候，投出去之后，你可以相信说这张票一定是从那个某个人来的，然后而且这个信任还不是只有单向的，是说人民相信政府会好好保管我这张票，那政府也相信说这张票确实是由你这个人来的，是一个双向的信任系统这样子。
所以在美国已经有这样的应用，
就我所知是有，就我所知是有，
了解了。那除了电子投票以外还有什么你觉得有趣的应用？
我认为任何需要信任，就是说信任机制去建立的交易系统都可能需要用到它，例如说订票，我认为订票系统是可能会需要的。我们常常在那边该某个人演唱会来，然后我们就跟拓元系统在那边拔河。
Okay.
对，那
可是这会不会牵涉到区块链它先天上的限制，就是它的交易的笔数，
对，
就比 centralized 要来的不理想。
对，会。而且其实根据我这几年接触区块链的这个感想是说，效率跟这个准确性，就我们刚刚讲可信度这一部分，他们其实一直处在一个拔河的中，对，他们之间其实是需要做 trade off。但其实反而这部分，我会觉得在这个币圈那一块，我有看到慢慢有人做出一些 protocol， 是说希望可以尽量把这个速度，就你 reliability 拔一块到这个速度这边来这样子。像前两年很流行的闪电网络，他们就是基于这样的概念去做的。
像 EOS 那种也是，
对对，
我有听一些做 banking 的朋友讲，他们认为区块链可能未来最有价值的应用，也是在解决信任问题，就是应收账的借款。
对，我忘记哪一家融资，就是融资出问题嘛，就是他用这个应收账款的这个当成 title 去诈骗，然后说跟我忘记怎么样的案子，但我记得标的就是用应收账款。那我记得当时也有律师提出说，把应收账款建立成这个交易记录，这样就比较不容易发生说借由应收账款去成立的诈欺。那我的认知是说，它具体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每一笔应收账款，就是说当比如说每次我把我的服务跟货品交易出去的时候，我就让每一个人都先成为这个区块链中的节点，
是
好，然后换言之说，当我每一次提供服务跟这个商品出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 token 的转换，因为每一次的转换都是一个 transaction， 这 transaction 都是会在区块链中留下记录的嘛。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让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赖掉他应该付的钱。
是，是，
简单讲这样。
那这是因为这些记录很容易追踪，所以银行也会相信这些记录，所以也会提供贷款给有这些记录。
对对，因为信任机制变得比较强了，这样
就比较容易去查核你的资料的可信度。
对，
但是他很需要的就是他不是只有单一参与者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是
他必须整个生态系都要拉进来。
对，
所以这是目前区块链还在发展的一个
瓶颈。不过而且还有一个挑战在于说，当你拉越多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维持这个区块链的这个效率， 仍然跟少人的时候是一样的。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区块链的效率跟这个准确性拔河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的技术其实一直在发展，
一直在发展。不过据我所知，这块反而好像是币圈发展的比较快。
OK，
对，
okay.
因为他们是从 protocol 的阶段去想这个问题，这样子。
这也合，因为币圈毕竟就比较热络一点，
对，而且他们本来就 transaction based 的行业，这样。
对对对，他们也需要很大量的交易。那就你来看，台湾在区块链的发展目前是扮演到什么样的角色？
我会觉得目前不管是资金而言、规模而言，好像比较多还是以币圈为主啦，就是虚拟货、就是虚拟货币跟它的交易所的这个交易机制 为主的一个发展。对，那不过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如果以长远区块链的长远发展来说，我认为应该要多转一些资源跟注意力在这个链圈方面的实体应用上面，特别是每一个需要信用去解，就是建立互信机制去解决的问题。
嗯，
对对对，我会希望说，鼓励台湾有志从事这个区块链方面的人士们，不管你今天是币圈也好，或者是链圈也好，我都希望你们尽量去从这个区块链的 protocol 那边去设想一些比较新的东西出来。就因为这个也是从专利角度去讲啦，就是说你当你要去证明你的新颖性跟进步性所在的时候，其实从 protocol 层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其实区块链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东西。
对，
那它的 protocol 其实也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你中间一定会找到很多可以需要改革的问题去做发展，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众大部分是法律人，可能也很多人对区块链会有兴趣，就你的认为法律人可以在区块链这个趋势或者产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嗯，好，我回到我刚刚一个很重要的点，好，是说因为区块链它最核心解决的问题其实是跟信任有关的所有问题嘛。
对对对，
好，举凡各种大小类型的交易，那所以如果以法律人的角度来说，我会觉得把那个区块链应用到每个实体领域，好，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电子投票，或者说一些甚至保险方面的一些民事方面的东西，或者说所谓的证据保存这些东西，就每一个可能涉及到信用问题的领域，其实都值得法律人去深深研究说区块链跟他们会有些什么样的互动，那并且用法律人过去受训练的思维去想设想说未来这一套机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互信机制的问题，好，比如说怎么去决定 damage， 比如说怎么去决定说谁该负责赔偿，诸如此类的，我觉得是个不错的思考角度。
是是是是。Simon 这边有没有最后要补充什么？
我想给法律人的一些建议是在于说，跟生就希望大家跟这个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连结，因为当你保持这个连结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到更多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或更需要被帮助的人。那我当你特别是当你有去帮助这些人或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识的时候，你会更能够知道说法律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Simon 到我们 Loser 聊聊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专利从业人员到底在做什么，
是，
然后一个是区块链的发展现况跟未来，
是，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Simon， 谢谢。
好，我也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拜拜，
拜拜。
这个节目是由七法 Lost Note 所提供。Lost Note 是专为法律工作者设计的搜索引擎。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ost Note。